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2月6号，公元2018年3月23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旺民众纪念达赖喇嘛抵印玉意甲子，力促藏中对话；西藏作家雪和江获释数日后，照片才传出境外；藏人青年讨论当今流亡社会，聚焦团结重要性。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旺民众为纪念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逾满60周年而开展活动，沿着尊者当年从西藏进入印度的路线一路徒步游行，并在各地举办集会，介绍尊者为推动和平事业而付出的努力。活动于昨天抵达龙拉地区。筹备小组人员仁钦诺布透过电话告诉本台，过去数天来徒步游行者的镜头与所到之处民众的热情迎接，从中可以看出尊者流亡印度半个多世纪，达旺民众对尊者的虔诚爱戴信仰一直没有改变。游行队伍一路带着尊者的巨幅法像，每到一地民众都会隆重迎接，犹如尊者亲临。他说，当年尊者透过达旺流亡印度，我们也在祈愿尊者能够尽快沿着达旺再度返回西藏。徒步游行队伍在20号抵达达旺，在一场有当地400多位民众参加的集会活动上，达旺寺前负责人阿旺诺布发言指出，聆听尊者的非暴力慈悲教导，并且努力学习藏语文，持守藏传佛教，这就是对尊者恩情的感激之道。当时印度北方邦援藏组织成员苏曼也发言指出，达旺民众必须努力帮助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返回西藏，并为此推动藏中和谈的重启。1959年3月17号晚间，达赖喇嘛尊者离开拉萨，经过长途跋涉，于同月31号进入印度控制下的达旺地区，正式流亡。今年3月17号，150多名达旺与西卡门地区各领域的人士展开长途游行活动，纪念尊者流亡印度迈入第60个年头。活动主办方包括达旺与西卡门地区的民众、非政府机构、各大寺院以及援藏团体、西藏运动核心小组。筹备小组负责人之一伦珠曲桑介绍说，3月17号，150多名达旺民众从印藏边境曲塘木出发，因为那里是尊者踏入印度之处。活动人士沿着尊者当年流亡途中所经过的路线，每抵达一处便会举办佛事活动，播放尊者的纪录片，沿途在达旺、迪让以及邦迪拉等地停留。活动计划在3月27号在阿萨姆邦的提斯普尔以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形式结束。伦珠曲桑解释说，当年达赖喇嘛尊者就是在提斯普尔召开了来印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笔名为雪河江的西藏境内作家周洛，本月19号刑满，三天后他获释的照片才传出境外。雪河江的朋友，同为前政止犯的作家铁额让，与他一同出现在照片中。以雪河江为笔名的西藏境内作家周洛，因在网上发文介绍西藏局势而于2015年被捕，遭判三年徒刑。今年3月19号他服满三年刑期后获释，消息指中共安全人员将他送回了家乡拉布楞地区。雪河江被释放的消息虽然获得确认，但数天来境内未传出任何其获释时的照片，各方纷纷对他的身体状况表达担忧。昨天3月22号终于有一张照片传出境外，他的朋友同样因为抨击中共错误支藏政策而曾入狱的作家扎西热丹铁额让，与他一同出现在照片中。两人本是大学的同学，也是志同道合的朋友。铁额让因编辑被当局禁止发行的藏文月刊《夏冬日》，同时出版名为《雪书》的著作，披露2008年西藏三区的和平抗议活动，而于2010年4月6号遭捕，并被当局冠上煽动分裂国家罪名，判处四年徒刑。2014年3月29号刑满获释时，雪河江也亲自前往迎接刚刚出狱的铁额让。流亡境外的西藏前政止犯国洛静美也是雪河江的朋友，他在雪河江获释之际，于德国西藏倡议组织与德国藏人的协助下，前往德国莱比锡书展，参加雪河江文集德文版《为自由我无悔》的发布仪式。国洛静美而后在推特上写道：这三年来我一直在期待你的平安归来，这三天来我一直在期待你平安获释的照片。国际西藏网络在雪河江获释之际发表声明指出，他仅仅因为行使表达自由，对藏人所受对待表达不满，便被冤判入狱，失去三年自由。他目前仍需要面对剥夺两年政治权利的惩罚，这代表他依旧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境内曾因政治原因而入狱的藏人，往往受到当局的持续迫害打压。因此，国际西藏网络呼吁曾经关注过雪河江的政府向中共施压，促其勿对雪河江进行监视、骚扰及恐吓。与此同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为雪河江获释发表声明，指出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关心公民与社会的福祉，那么就不该晋升雪河江。当局将他关押三年，揭示了中共支藏政策的可怕性。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出呼吁，曾经关注过雪河江状况的国际机构与政府，如今应该对雪河江获释后的安全状况给予关注。2015年3月，雪河江于博客撰文叙述在热贡县目睹大批持枪武警盘查过往藏人的情况，并批评如此做法会引发藏人内心不满，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指出在海北加查县看到藏人学生遭体罚，犹如文革批斗，指那是不人道的陋习。几天后他被秘密拘捕。2008年西藏各地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遭中共血腥镇压，西北民族大学的藏人学生举行哀悼活动，打出写有同甘共苦字样的横幅。2010年4月6号就读该校的雪河江与铁额让 被当局指控带头开展示威而遭捕。雪和将被关押折磨一个月后获释。2015年再度入狱，服刑三年后于近日获得释放。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南流亡藏人法律协会与西藏青年会等团体近日联合在班加罗尔市举办名为“当今流亡社会”的研讨会，邀请藏人青年畅谈对流亡社会议题的看法，并且特别聚焦团结于西藏抗争中的重要性。昨天3月21号，流亡藏人法律协会印南分会、青年会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南分会等团体联合于班加罗尔市举办主题为“当今流亡社会”的研讨，有约3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印南流亡藏人法律协会会长宫阙仁青告诉本台驻地记者，1959年西藏抗暴已满59周年，十世班禅喇嘛遭中共谋杀也逾29年，今年又是藏历土鼠年抗暴十周年纪念，因此几个非政府机构希望透过这次研讨会向这些藏人同胞，尤其是境内外的自焚者们表达致意。宫阙仁青表示，目前在学校中的藏人学生就是西藏未来的领袖，藏人青年缺乏机会，但并不缺少能力与信心，此次会议向他们提供畅谈流亡社会问题的平台，同时放眼未来的抗争努力方向。据介绍，研讨会的另一个目的是帮助年轻藏人认识到如何肩负西藏抗争责任，尤其是维护团结的重要性。宫阙仁青指出，从过去的经验中可以看出，透过正确指导，能够培养不沾染区域教派偏执观念的年轻领袖。他呼吁藏人不要辜负自焚者发出的呼声，不要让境内同胞失望，否则会令60年西藏抗争的基础受到影响。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习近平会解决图伯特问题吗？再次，图伯特问题的解决跟整个中国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绝大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的自由、人权等空前糟糕，还有习政府过去对图伯特、东突实施残酷镇压，以及中国各地人权、自由、维权者和律师等的打压，更能说明习近平的集权统治日趋严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习近平不会为图伯特网开一面。另外，就算习仲勋是开明人士，也不一定影响到习近平。如习近平是谁的儿子中谈到的，如今的习近平是共产党的儿子，如果硬要说他受到了中共前辈们的影响，大家更相信他身上毛的影子更多，所以被称为毛泽东的孙子。这样的情况下，习近平个人权力巩固的结果更可怕。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习近平会解决图伯特问题吗？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